太子申生来见老相国胡涂，他把回京城的情况都跟相国讲。胡涂很紧张，他当时就告诉申生，此处是险地，不可久留，以后再有什么事叫你，你最好别回来，找个托辞尽量避开。你就说曲沃有事儿来不了，能拖尽量往后拖。我有一种预感，总觉得有人要加害于你。申生大瞪着两只眼睛，直瞪瞪的瞅着相国。他在仔细琢磨，老丞相说的对呀，老人家见多识广，过的桥比自己走的路还多。回想起来，这次后母立基确实有点反常，他对自己是格外的热情，有点不对劲儿。吃饭喝酒的时候不让父亲参加，他一个人陪我喝酒，在饮酒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儿往前搬着椅子往我跟前凑合，又斟酒又布菜，弄得自己怪不好意思的。回想起来当时那个场面，他觉得老师提醒的很对呀。老师啊，您的话我都记住了，您老人家多多保重，弟子我跟您告辞了。申生离开京都回到曲沃，他刚走，上大夫荀息来了，来看望老相国。一见面他就问胡涂，先生您听说了没有，太子申生从曲沃回来了，这几天千岁也没上朝，听说他正在生气。生谁的气呢？生他儿子申生的气，说申生有不轨行为，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，我特地来向您请教。哎呀，荀大夫，谈不上请教二字，我要告诉你，以后啊你得多长个心眼儿，要有个思想准备，从现在开始晋国就要乱了。这几句话把荀息吓了一跳，先生何出此言？你来的正好，你不来呀我也要叫人把你请来跟你好好说说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国君献公特别宠爱利姬，他无缘无故就把申生叫回来了，利姬有他的目的，胡涂就把申生跟他说的话又跟荀息说了一遍。荀息一听也非常紧张，先生您说主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还用问吗？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废了申生，立西岐为太子。哎呀先生不能这么办，一句话把胡涂也说乐了，谁想这么办呢？是主公头脑发热他想这么办，再这样下去咱晋国就要大乱了。荀息站起来了，先生那您跟我去见见主公吧，您在咱晋国威望最高，您是一位老臣了，说话有分量，您劝说劝说主公别胡来。听到这儿老相国连连摆手，这根本不可能，献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他只听利姬的，就听他一个人的，立即说什么他听什么。 立即要说那煤是白的，主公就跟着说，还挂霜呢，比元宵都白。要不怎么说他昏了头了？你们要多加小心，别管遇上什么事儿，你要多长个心眼儿，多合计合计。我这也没什么事儿了，你就先回去吧。荀息无精打采的从老相国这出来了，回到自己家里，管家正在门口等着他呢。大人，您可回来了，宫里来人都催了三次了，说主公有要事找您。是吗？那我得赶紧去呀，我先进去换换衣服。换好了朝服，去见县公。一看县公眉开眼笑的，精神情绪特别好。千岁，您找我有事儿？是啊，我给你个差事，你上曲沃去一趟，去见见申生。荀息一听，心里咯噔的一下子，他心想，坏了，刚才我在相国那谈了太子申生的事儿，难道这么快主公就知道了？荀息特别紧张，他赶忙问了一句，您叫我见申生有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叫你给申生捎个信儿，丽姬夫人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申生的亲生母亲了，他们姐俩一见面特别亲热，说了半天知心话。在说话的时候，夫人就告诉丽姬，她吃不饱。丽姬就跟我说了，她还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申生备一些祭礼，祭奠祭奠他的母亲，尽一尽人子之道。那派谁去呢？我就想起你来了，你看你能不能去一趟？荀息以为他要惩罚申生，一听啊，感情不是，他才把这颗心放下了。原来是丽姬得了一个梦，荀息差点乐了，一听就知道是丽姬编出来的。都说梦是心头想，难道丽姬真想申生的母亲？这不可能啊，这话你不仅不能信，连听都不能听。荀息知道跟他说也没用，好吧，主公，我领命。他回家收拾了收拾，就带着几个仆人到曲沃来了，一见申生就把县公跟他说的话都跟申生说了。申生听着听着眼泪下来了，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这番话使他思念起生身母，申生难过了。荀息一看，怪不得人人都说世子申生是个忠厚的君子，唉，老是厚道都出了圈了，我只简单的一说他就信了。申生说，我明天一早就祭奠我的母亲。第二天他备了好多祭礼，焚香叩首，祭奠了他的申生母。这些祭礼按当时的规矩应该分发给亲人食用，该吃的该喝的分给自己最亲的人。这些祭礼首先应该奉献给父亲，请荀息把祭礼带回宫中。荀息点头答应，他临走的时候又嘱咐了申生几句，太子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你要慎重考虑，要三思而后行，这是微臣我的一个建议。申生很感谢，把荀息送走了。回到都城， 荀息一刻也没敢耽搁，就把祭礼送到宫里来了。献公没在宫中，他带着一些人行为采猎去了，没见着献公，荀息就想回去了。我受申生重托，必须把这些祭礼亲自交给主公。他刚要走，就听有人叫他：“荀大人，您别走啊！”此人说话尖声尖气的。荀息一看，是太监幽师，他是立即身边的人。朝中好多大臣都挺烦他，荀息也不愿意搭理他。但是认可得罪君子，不能得罪小人。荀息硬着头皮跟幽师打了个招呼：“是幽公公啊，我来见主公，他不在，我就想回去了。”“是啊，主公出去打猎了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声，我替你回个话。”“不用了，等见着主公再说吧。”“谢谢你，幽公公。”“哎呀，荀大人，我看你叫人拉来了不少东西，这都是什么呀？”荀息没办法，只好实话实说了：“主公叫我到曲沃去了一趟，去见申生，这是太子祭奠他母亲的祭礼，让我带来了。主公没在，那就等哪天再送吧。”尤氏一听，那多麻烦呢，虽然主公没在，立即夫人在呀，可以把东西交给夫人。荀息一听为难了，把祭礼搁在这儿吧，主公没在这儿，要是把祭礼拿走，尤氏又不让，他提出来了要交给立即，要是不给他，那就把立即得罪了。他左右为难，站在这儿没说话。尤氏一看，嗨，这么点小事儿，您还至于动心思吗？他吩咐手下的小太监把这些东西全拉进去，就把东西留下了。第二天，献公打猎回来了，洗漱完毕，他一看屋里摆着好多东西，就问立即：“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？”立即告诉他：“是荀息带回来的，是申生祭奠他母亲的祭礼。”申生挺孝顺，这祭礼一样都没动，全送到宫里来了。献公一听笑了，申生确实是个大孝子。献公现在是饥肠辘辘，他吩咐人赶快把酒菜摆上来。祭礼都是什么呢？羊羔美酒、牛肉、羊肉、马肉、骆驼肉，这些肉都是熟肉吗？那当然了，那时候已经不是远古时代了。远古时代牛肉羊肉都生着吃啊，把那牛大腿卸下来当时就啃呢。现在已经进化了，该蒸的蒸，该煮的煮，炸的炸，烙的烙，酒菜摆好。献公端起酒杯就要喝，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立即不让他喝。“千岁，你干嘛这么急着忙着就要喝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饿了，饥不择食，何况这还是申生送来的祭礼，是上乘的食品，我怎么能不吃呢？”立即说：“吃你要等一等，这再好的东西也是从宫外边拉进来的， 不是宫中制作的，需要小心一些。说着，帝姬就把优师叫过来了。你把这肉拿下一块来，给我尝尝。怕这酒肉里有什么毛病，怕有人在酒肉里下毒。要是食品里真有毒，就先把我毒死。献公非常感动啊。帝姬叫优师把肉拿下一块，他想先吃。优师说，贵人您也不能吃啊，万一这酒菜有什么意外。当然了，这不可能，但是不得不防。这样吧，把猎犬弄进来一只，拿进来一条狗，然后帮扔给这狗一块肉。狗把肉叼走了，没有片刻之功，有个小太监惊慌失色的跑进来，启禀千岁，大事不好了，刚才那猎狗吃了一块肉，鼻子眼睛耳朵流了不少血，狗死了。啊，献公吓了一跳，立即也是变颜变色，惊恐万分。他带着优师跑出来一看，果然这狗死了，说明这肉有毛病。立即吩咐一声，这些菜都不能动了，我还得试验试验。又从外边拉进来一个小宫女儿，这宫女刚才在门外边站着，立即和献公说的话她都听见了。这酒菜有毛病，给猎狗吃了一块肉，这猎狗就毒死了，现在让自己喝酒。这小宫女明白了，这是拿自己做试验呢。她当时就给立即跪下了，央告立即，娘娘，奴婢我不会喝酒，您饶了我吧。立即说，不会喝也得喝，你必须把这杯酒喝下去。他叫优师把这杯酒给他灌下去。立即可真够狠毒啊。优师过来勒住宫女的脖子，咕咚的一声把这杯酒灌到宫女嘴里去了。这小宫女儿把酒喝下去之后，她摇摇晃晃转身往外走，走了没有五步，一头就栽在那儿了，七窍流血，当时就死了。这酒里有毒，把献公吓得够呛，他两只手扶着桌子，浑身上下直哆嗦，抖成了一团，体似筛糠。他越看越害怕，幸亏立即阻拦了一下，要不然这毒酒我早就入肚了，就跟这宫女一个模样了。这酒里肉里全有毒，这就是太子申生的祭礼，他把这有毒的东西给我送来，不用问呐，这逆子有谋权篡位之心。当时立即是放声大哭啊，千岁，咱们被申生的假象给蒙蔽了，这还了得，请大王您做主。献公大怒，这个逆子居然要用毒酒毒肉毒死他的亲生父亲，他算什么孝子？我看他是十恶不赦的逆子。立刻传旨，把申生抓来见我，我要在国人面前把申生正法。立即还装模作样的劝说了几句，千岁您不要这样。哎呦，你还给申生说好话，把献公气得直跺脚，刻不容缓， 马上把他给我抓来。这消息让老相国胡图知道了，胡图是连急带气。老相国知道这又是一计呀、啊，就是说一千道一万，就是把天说转了。我也不信太子申生用毒酒毒肉祭奠他的母亲，还要害死他的亲生父亲。明明是有人做了手脚，又给申生设了一个陷阱，绝不能叫申生受这样的冤枉。他连夜派人快马加鞭给申生送信，叫他火速离开曲沃，远走他乡。申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明白了，是他后娘立即从中作梗。他看着老相国的亲笔信，不住的点头。相国是一番好意，让自己逃走。我要是逃出去就能活命，但是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能见到我的父王了，也不能在父王的跟前尽孝了。他放下信，心里很矛盾，何去何从？申生拿不定主意，真是进退两难。他明知道他的后娘立即设了不少圈套，可是申生有一肚子话没地方说，也不能说。他后娘三番五次要害他，我是出去避祸还是留在曲沃呢？申生一时拿不定主意了。